節目名呢就叫做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唔上
抽筋，
人多唔講冇人，講上流唔到絕對
離地，講上抽筋，講人講多講多講冇人，講冇人上流唔到絕對離地。播音頻道，播住一首播音頻道，
係啊係啊，播住啊播音頻道，唉 ，Round Jable 咪最好咯，
堅離地 BB 頻道啦。
南无阿弥陀佛，齐唱南无阿弥
陀佛，齐唱南无阿弥陀佛，齐唱南无阿弥陀佛。
来佛都佛你。
大家好，我系迟啲瞓，祝大家佛诞咪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你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连线嘅网台。
佛光到普照，为施主佛贡献香油，
如来佛都佛你。
好啦，翻嚟呢个第二节嘅北上频道啦。咁啊，喺我哋听黄丹嘅访问之前咧，咁啊，继续再讲多少少嘢先啦。唉，咁啊，有一段嘢咧，其实咧都系同翻上一次嗰个有关咧。俾我读埋佢啦。咁啊，呢个咧嗱，我读俾大家听嘅啫。OK， 咁啊，大家自己去谂啦。其实我哋讲紧咁多呢啲咁嘅宫廷斗争，即系中国历史里边，即系反反复复、重复又重复咧。其实都系讲紧一样嘢，咁啊，我最近即系我睇过一诶，我唔讲呢个人写呢个人系边个啦吓，咁就但系我读出嚟俾大家听咧，就会大家都好有感触嘅。佢就咁讲嘅，佢话今天正在反腐的那些人手中的权力和那些被反的人曾经拥有的权力性质是完全一样的，一样没有约束，一样专横暴虐。一样容易腐败。如果未来掌权的人对今天在位的人又不满意的话，后者同样可能会被整得身败名裂。而要走出这种野蛮、残酷和黑暗的恶性循环，必须以宪政民主体制取代当前的一党专政体制，使政治权力受到可靠的制度约束。唯有如此，中国的政治才能步入现代的文明的轨道，是不是很清晰啊？讲完晒啦，
呢篇嘢
咩啊？
几多年前啊？
唔讲啦，咁总之吓，总之咧，嗱呢个就系我哋作为中国人吓，一直都系一个。如果阿习话俾我哋听，我哋需要有梦，呢个就真系我哋中国人十几亿人嘅中国人嘅一个梦啊，一个我哋想追求嘅梦。
嗯，
即系你睇到今时今日呢一年里边，即系喺最后一集，今日最后一集北上频道，你今年
最后一集啦，
今年最后一集，
一个我自己有个好大嘅感触就系话，你见到整年嘅反贪腐啊，打老虎打苍蝇、，OK， 如果你讲到咁有决心嘅话。唔该你啦，你将呢啲决心留翻嚟，积聚一个能量，去结束咗呢一个共产党佢啦。喂，大佬啊，六十年经过几代嘅共产党人，神也系你，鬼又系你，系咪先？喂，而家今时今日讲紧呢啲贪污腐败、搞女人、包小三，乜嘢都乜嘢伤，即系杀人、老笠、周永康呢啲咩伤天害理嘅事都做齐嘅人，呢啲系咩人嚟啊？一句讲晒，共产党人啊，大佬，你今日话俾我听，你有决心去反贪腐 ，OK， 又嚟过呢啲说话，我哋听咗几次啦，喺呢六十年都有几次，你有乜嘢保证？ 阿習你搞撚掂之後
是不會
呢、這個中國是不會貪腐的呢、
是啊、
跟住你那些人又不會貪腐的呢、
唔好撚個，
唔好撚，唔好撚做呢啲承諾啦！喺呢個禮拜裏面淨係隻病死豬你都搞唔撚掂啦！隻病死豬嘅背後係乜嘢？咪又係貪污！你江西嗰啲啊，啲病死豬係咁出嗰啲安全證啊，係邊個出㗎？咪又係共產黨人咯！
咪衛生部門啫，咁樣講啦。
咁你老尾係咪先？呢個係咪一個好撚大諷刺先？如果你要你真係想對個國家好，你真係所謂愛國，你結束咗自己嘅生命啦，不如或者結束咗呢個黨佢啦，你呢個黨仲有咩顏面去面對13億嘅中國人呢？
算啦，
講完啦，
中國係冇戈爾巴喬夫㗎。
唉，講完啦，以後慢慢再講，講下我今日想講埋個 Joe Cocker 先。咁今日播兩隻歌啦，即係呢個Joe Cocker 就喺24號就逝世啦 ,70 歲。咁呢個係我其中一個心目中嘅音樂之神啦。咁首先就係佢唱歌嘅台風非常之奇特嘅嘛。即係我諗你兩個可能就冇乜印象啦，但好多人就會對 Joe Cocker 呢就係、是、一個英國 Sheffield 出世嘅一個歌手嚟嘅。冇乜頭先我播嘅Up Where We Belong 你係應該認識嘅，你聽下就會知㗎啦。咁就講下少少講 Joe Cocker 啦，即係佢就肺癌離開我哋嘅。咁但係
我遲咗都係我有啲機會嘅。
唔係，但係佢就
有機會。
但係我舊年呢仲睇緊佢喺呢個科隆嘅一個演唱會。咁呢個歌手就唱到69歲，出咗22隻唱片，咁到最後一隻叫 Fire It Up， 咁就冇人會相信，同埋佢肥屍大隻嘅，咁冇乜人真係相信佢有肺癌，好突然嘅。
唔出奇嘅，我哋三個都有機會㗎，或者
咁唔好講笑住啦，講埋我嘅偶像先啦。咁就認識呢位歌手嘅時候，就其實佢就唔係我話即係好完全係我嘅年代，不過喺我嘅年代，其實佢就是一個好紅嘅歌手啦。咁佢攞過好多次格林美啦，咁同埋就係、是。細細個嘅時候我哋以前有一集北上頻道，我同台長講個胡士托呢，其實都好似有提過佢。咁就佢就即係一舉成名，其實就係由呢個胡士托嘅音樂會開始。咁當時冇人認識佢，咁佢就揀咗一隻唔係佢自己嘅歌，佢亦都冇自己嘅歌，咁佢就翻唱人哋嘅歌，佢仲要好臭串翻唱1969年嘅時候翻唱 Beatles 嘅歌，咁就搵一隻 Beatles 嘅歌去唱，就是、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咁一隻呢本身如果你聽過 Beatles 嗰個版本呢，就是、一隻好商業味嘅呃女仔嘅歌嚟嘅，好容易上口，好優美嘅旋律，咁然之後跟住呢就搞撚掂㗎啦，即係總之就乜女都俾你呃氹撚晒㗎啦。咁兩分零鐘嘅一隻歌，咁佢揀咗一隻咁嘅歌呢就喺胡士托度唱，但係呢佢一唱呢佢就由一隻兩分幾鐘嘅 version 呢就改就佢嘅 version 呢就係八分幾鐘嘅。咁然之後唱完呢就下面台嗰啲人呢就全部呢就啞撚晒。咁Joe Cocker 第一
嘅 Woodstock 係啞嘅。
當即係嘆為觀止。咁然之後呢就我記得一個主辦方，其實如果你睇返胡士托嗰套音樂會嗰套電影呢，即係我哋以前都講過好多次 Woodstock 嗰套電影。咁你睇到因為嗰陣時呢就影住佢嗰八分幾鐘呢，就基本上就係淨係影住個吉他佬彈吉他個，同埋影住 Joe Cocker， 咁呢就係一個近鏡嚟嘅，你影唔到個台周圍嘅嘢㗎。咁但係據返即係胡士托嘅歷史呢講返呢，就係呢當時嗰個主辦方呢就係覺得呢條友，第一呢條友個樣好衰呀，佢唔係一個靚仔人嚟嘅。仲有佢唱歌呢嗰個台風係大家如果有即係好多人都清楚 Joe Cocker 嗰種好獨有嘅台風，就係咩呢，佢好似痉挛咁樣㗎，即係好似成一唱歌好似抽筋咁樣。呢、這個問題其實以往呢好多後尾呢就以往其實佢答過好多次，就啲好多音樂嘅雜誌都訪問過去問佢點解你唱歌一唱歌就好似痉挛咁呢。佢話點解你即係佢係好緊張，好似成個人抽即係掹緊晒咁，但係佢正正相反，佢話唔係啊，其實我呢種狀態係一種好放鬆嘅狀態嚟㗎。佢話如果冇咗音樂呢，我相信我一早就已經變咗一個殺人犯㗎啦。 咁佢就音樂係改變咗好多。咁然之後咧，嗰、那個當年嗰個主辦方就見過佢彩排咧。一種咁樣恐怖嘅台風呢，係特登擺幾條靚女呢喺個台度呢喺度鳩跳嘅。咁但係呢喺胡士托嗰度電影入面睇唔到嘅。咁呢咁但咁呢呢個就係一個即係就係佢出名嘅即係嘅一個成名嘅古仔啦。咁佢唱我今日冇揀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 大家可以上 YouTube， 其實你揾返嗰個八分幾鐘嘅 version。咁以後其實佢唱過無數次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咁啊，曾經即係 Beatles 嘅 Paul McCartney 都講過，就係佢感謝 Joe Cocker 將一隻咁嘅爛鬼商業味咁重呃女仔嘅歌演繹到變咗一隻蘇寧。OK， Joe Cocker 之偉大就係乜嘢呢？蘇寧音樂係黑人同埋非洲人嘅音樂。自從有咗 Joe Cocker 之後咧，蘇寧咧。有多個門，有一個支派，個支派叫咩？叫 Blue Eye Soul。咩叫 Blue Eye Soul 咧？就一隻藍眼睛嘅蘇聯，唔係蘇寧音樂。點解藍眼睛嘅？即係白人唱出嚟嘅，而係受世界認同嘅一種蘇寧音樂。咁 Joe Cocker 咧就係、就橫行咗，由1969年就去到舊年，一直仲喺度唱歌。咁每次睇佢演唱會有好多感受嘅，譬如特別，譬如話夠淨係講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 咧，就已經嚇死你。69年佢唱嘅版本係八分幾鐘啊，以後打落去佢個演唱會唱親嗰只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 咧，冇咩冇咁誇，12-13分鐘到啦。咁我記得舊年咧睇 Cologne 嗰個演唱會，我買個 DVD 睇佢嘅演唱會嘅時候，我覺得喂。你都成70歲，使唔使玩到咁係好堅嘅？如果大家睇過就知，或者我做完節目，我會 post 翻上去啦 ，post 翻舊年 Cologne 嗰、那個、一個咁嘅老人，你淨喺度睇緊就係你覺得你係需要兩我喺度睇緊佢唱歌咧，我就有兩樣嘢聯想到啦，那個感受就係、是、我覺得需要幫佢 call 架白車啦，又或者穩定一啲氧氣筒俾佢啦，即係好難去想像。一个咁嘅老人家到旧年仍然系可以玩到咁癫嘅，咁所以咁啊一路系冇停过，佢冇退休过噶。
而家有冇接班人？
唱到旧年噶，冇冇乜接唔接班人噶啦。
即系玩翻苏宁音乐系难精嘅。
佢吓唔系佢嗰种叫 Blue Eye Soul 咯，其实佢一讲 Blue Eye Soul 就系一个 Joe Cocker 嘅 icon 嚟嘅一个象征嚟。
冇人去参考，
都冇冇乜人。你睇过佢嘅唱歌，你就知道冇乜人可以学到佢。咁同埋即系。话俾大家，即系话俾同埋大家分享下呢啲音乐嘅时候，都同大家讲下啦。即系譬如话，当大家成日都系喺国内睇紧呢啲乜嘢好唔好声音啊 ，PK 啊。
哇！你咁样讲老美男啊？
唔系讲老美男一个，即系你睇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嗱，首先如果今时今日有一个中国嘅 Joe Cocker， 佢输紧嘅，一样啊。你睇完就知道。佢嗰啲聲唔係好聲音嚟、再講一次。即係好多時真係咁講啦，喺中對中國人講音樂，只係講返只係一句說話啫，你真係你識條鐵咩？咁即係得閒你真係要睇下 Joe Cocker 啦。咁就佢就一直晚年其實佢就一直都係住咗喺美國㗎，喺科羅拉多啦。咁佢就有一個好出名嘅，佢亦都做多善事。咁就佢又買咗一個一個莊園嘅，一個好大嘅莊園喺洛基山脈對撚住個洛基山脈嘅。咁咧就叫做佢就改咗名叫 Mad Dog Ranch。Mad Dog 咧其實就係佢70年代有對佢自己有對樂隊啦，後屘成名咗就叫 Mad Dog and Englishman 嘅。咁佢用翻癲狗 ，OK， 咁呢個莊園就叫癲狗莊園。咁Mad Dog Ranch 其實咧就每年咧佢就做咗一個自己叫做 Cocker Kid Fund 嘅，即係咧就以佢自己個名命名嘅一個即係兒童基金。咁然之後每一年咧佢有一個唔知冬天又暑假我唔記得咗啦，佢就會撥一啲時間出嚟咧。可以俾人哋去即係譬如你有錢嘅可以去嗰度
住
住嘅，咁同埋佢嗰個莊園係大撚到你可以嗰度滑雪啦， 游水啦，好撚多，好撚犀利，好撚大嘅。咁、那個莊園其實前手係邊個咧？就係、是、著名嘅，亦都係荷里活影星 Jane Fonda。咁啊，佢買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同佢嘅，佢而家個老婆仲健在嘅，佢老婆叫做 Pam Baker 啦。咁就係 Pam Baker 就即係去說服阿 Jane Fonda 就即係將呢個莊園就賣俾佢。咁今時今日其實個莊園大咗值唔係好多咋，好似係大約$700,000到啦。OK，
嗯，
咁、啊、你俾得起$700,000咧，其實可以買，因為好平嘅啫，即係唔係貴嘅，咁但係一個好靚嘅一個莊園咁啊。然之後每年咧，佢就會搞啲公開活動啦、籌款啦，然之後跟住咧就佢幫咗好多好多細路仔，或者仲有多學校啊，譬如美國好多學校咧，好窮嗰啲學校咧，譬如買電腦啊、買蘋果電腦啊等等啊，咁佢捐咗大嚿錢出嚟，咁佢做好多呢啲嘢。咁啊，一個即係到最後走嘅時候，其實佢都冇停過嘅人嚟嘅。咁所以即係大家認識下佢音樂啦。
退休咧，
好精彩㗎，
七歲要㗎啦。
唔係佢唔覺得佢只係覺得 enjoy 啫，佢 enjoy 佢嘅音樂啦。咁啊，好啦，咁啊，翻嚟咧就講下就王丹嘅訪問啦。其實王丹訪問我哋就唔會講太多嘢㗎啦。咁啊，我哋因為下一集其實我哋仲有第三個嘅訪問啦。咁我諗我同阿迪就會喺第三集先會做少少 round up 啦。咁我哋嚇
劉喬安啊嘛，
劉喬安啊嘛，
係
可能是雞扒妹
啦。下個禮拜冇人聽。okay. 我就覺得你聽阿黃生講嘢呢，下個禮拜冇人聽。
嗱我哋其實係想做少少關於上一集啊，即係呢個非凡嘅補白啦。咁、首先就係第一，我哋做嘅時候呢，其實我哋今次嘅嗰個行程啊，不過我可以留返下次講啦，即
係
陳慧婷嘅故仔我哋都可以留返下次講。但我想講咁樣嘅，講返個訪問嘅內容啦。第一就係、是、有啲朋友話喂聽唔掂呀你國語
係
囉。咁仲、有啲人大讚我嘅國語流利啦、多謝大家。咁、但係呢如果林非凡嘅國語你聽唔慣，慢慢再唔難聽呀，冇乜鄉下口音嘅，我覺得都係嗰啲好台灣嘅國語嚟啫。咁、我好鼓勵大家聽多一兩次啦，即係我覺得係有多 message 可以帶到出嚟俾大家。譬如話我印象中記得嘅呢就係咩呢，好值得今時今日香港嘅學生去學習嘅，就係、是、譬如話我記得我同佢做訪問嘅嗰日呢，我見到佢匆匆忙忙上到佢度，咁佢同我講啦，唔好意思啊，意思即係啲時間轉嚟轉去，咁佢話我呢四日都喺台南，我喺台北同佢做訪問嘅。佢係特登搭火車翻翻嚟台北，就幫我哋做個訪問啦。匆匆忙忙，佢話我呢四日都喺台南度做緊咩咧？做緊心間。佢就係每一日其實都係擔個
台仔、
台仔一個木箱，真係好似八幾年前嗰啲人咁樣。佢就企喺個木箱度，就講幾個鐘頭。OK， 咁佢又去大學度講啊，佢曾經俾嗰啲論文我睇，嚇死你！即係我覺得。我覺得係嗰種成熟嘅程度呢係我喺香港嘅學聯或者學文思潮裏面好坦白講唔係得罪係見唔到嘅。咁但係
我幫學
可唔係演習你唔使。
唔係
你兜你兜先你兜先你兜先。
因為台灣有政治讀而香港冇，講真喺香港呢商學呢好叻㗎，真係。
冇錯緊係啦，冇錯喺個訪問入面呢慧婷都系咁讲，或者甚至我又可以透露少少啦。王丹喺个访问，今次嘅访问里边都有话俾我哋听，我哋嘅香港嘅学生今次系有几叻。呢个唔需要我去兜，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啱嘅，我同意刁文流讲，我就系想讲呢个唔系，我唔系想讲边个叻啲，边个唔叻啊。我系讲，因为佢哋比我哋行早咗好多。你睇到，我希望大家可以听完非凡个访问，你感受到嘅就系佢哋嗰种嘅成熟。OK， 佢哋嗰种成熟系唔系讲紧，我唔系讲紧非凡嘅成熟啊，唔系讲紧林非凡嘅成熟啊，
系个民主建
设，系讲紧
系啦嘅成熟。
台湾嗰种民主土壤嘅成熟，例如你有好多嘢可以见得到，例如我哋喺个访问里边曾经提过嘅独立，你发觉。佢一啲第一，佢冇任何嘅避嫌或者罪疚感俾我感受到嘅。第二，佢有一个好好嘅理论，去 support 佢嗰种嘅独立。OK， 自己听翻，譬如话佢讲紧嘅 中华民国嗰个宪法系有问题嘅，
系啦，
佢可以解，佢可以讲到俾我哋听，
系啦，
唔止讲，佢而家喺度做紧呢个宪改嘅呢个工程嘅，
嗯，
佢亦都逼到今时今日嘅新任国民党嘅党主席朱立伦，亦都要跟住佢走，焗住都要提宪改呢样嘢。我只系想讲举多个例，
嗯，
OK， 我哋香港有冇人讲咧？我哋有香港人有冇探讨过？如果我哋今时今日行到呢条路，我哋觉得我哋都需要去，我哋其实面前好多条路啊，除咗雨伞，我哋系咪可以探讨翻？我哋可唔可以追溯到佢本源？我哋喺中英联合声明嘅时候，香港人有几多嘅参与度？呢、這个基本法究竟有几咁代表香港人？我哋可唔可以重新攞翻晒呢啲嘢出嚟呢？又或者某某人曾经提过嘅公民制宪，等等，
全民制宪，
我哋全民制宪，或者我哋系咪全香港人今时今日要问一个问题？我哋系咪一定要跟住基本法呢？但系好可惜，喺我哋今日呢个香港讲嘅人就多，但系
做嘅
你睇到非凡佢哋唔系只佢喺台湾系一大堆人，系从呢个太阳花学运之后系走晒出嚟，系去再重新去思考、去做、去做呢啲咁嘅工作。呢、這个系喺我喺非凡个访问里边咧，
你咁样讲咧，香港好气馁。话俾你听，
唔气馁噶。
我同你讲啦，
吓、啊、得你讲。
台湾有一个民主土壤好成熟啦 ，OK。
嗯。
香港意味有一个民主土壤好成熟嘅民主土壤，所以唔可以将香港同台湾去比嘅，呢个始终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如果香港系一个民主土嘅，有一个民主土壤。我相信而家香港嘅学联呢已经个个林非凡。
刁文牛嗱，第一我唔系话你啊，第一、okay. 你冇听过上一集嘅访问，你梗系唔会听。所以嗱，我想话俾你，你讲紧嘢，其实我唔系要令到我做呢三个嘅访问咧。嗱，你唔好抹黑我啊！
而家唔系啊，唔系
你而家抹黑我啊！我而家觉得你喺度，咁所以咧，我一定要讲就系、是， okay. 我系希望香港嘅朋友。有机会听下呢三个访问系、作为一个参考。
嗯、
我哋好强调一样嘢，台湾嘅民主行得比香港快早好多。佢哋好成熟。譬如你讲紧，你讲紧太阳花学运之后，好多学生包括陈慧婷走出嚟，佢哋毫不避嫌，唔使鬼鬼祟祟走出嚟諗住就系参选。点解啊？好简单。好簡單，呢樣嘢香港冇得比嘅，就係、是、因為乜嘢？佢哋相信佢哋嗰個制度啊嘛，
係
佢制度冇問題噶。我行入去，我唔會覺得我自己係攞光環，或者我係揾份工，冇呢樣嘢嘅，因為佢哋覺得喺個街頭做嘅嘢係可以帶到入去個議會度，個議會係暫時雖然係有問題。但系仍然都一个行之有效嘅，系一个民主，系一个透明、一个公平、一个公正嘅制度嚟嘅。所以冇唔系比啊，所以我想话唔系，我唔系要，我哋唔系要相比，但系我希望可以尽点绵力啦。咁、辛苦走去台湾做几个访问，其实系想俾大家知多啲嘢，因为我觉得好缺嘅呢样嘢，香港人。好正常嘅，香港人唔会关心台湾嘅政治，等于台湾，我哋去到台湾都系啊，佢哋好帮我哋嘅雨伞运动打气，但佢哋一无所知嘅，基本上大部分嘅台湾人都系咁样，咁呢个好正常噶 ，OK， 咁所以我就横掂都系听开节目咯，咁不如就即系大家可以深入少少咁解啫，
而且我
系啦，
我虽然冇听啦，吓、你嘅节目啦，希望咧可以咧。俾人，因為我相信，如果你跟住訪問嗰幾位或者阿非凡咧，佢哋有啲 message， 如果你可以聽，
有噶，
聽到入面嘅內容咧，都希望大家
包括今集咧，黃丹咧都有一好多咧對台灣嘅學運啊，或者對香港嘅學運啊嘅一啲相比較，或者就係乜嘢係台灣易做啲、香港難做啲，佢、都有講嘅，有嘅，咁所以咧，即係最緊要大家要去聽。唔好听杰斯嗰啲国语，听佢哋嘅论述，同埋即系非凡，我谂即系非凡俾我好多呢啲咁嘅人，同埋就系咩？ 簡單講啦，四個字，身體力行咯。譬如話佢而家已經有個政黨啦，島國前進係其中一個醖釀緊係一個政黨嚇。咁 我亦都好相信將會喺短期不久嘅將來，佢都係會用呢個政黨去做嘢㗎啦。呢個唔係佢一個人嘅事，係後面有仲有成班好多學生啦，包括陳慧婷啊等等好多人嘅。咁所以就係話四個字。身體力行是我希望大家聽完香港的，無論你是搞社運的朋友啦，你是一個普通的香港人啦，你是香港的商學或者的學生啦等等，我覺得都好多嘢是值得大家參考。你就算你是一個普通的香港人，我覺得你都好多嘢是值得你自己去參考。即係起碼我哋要知道乜嘢叫身體力行咯，即係呢個就係非凡俾我一個好強烈嘅感覺啦。
難呀，一身體力行咧，就有就到時有啲人就話啦，唔關我事啊，你又搞咁你知啦，唉。
嗰啲後話啦，阿迪有冇補充啊？非凡嘅訪問，你嗰日都喺度啦。
非凡個訪問啊，除咗現即係可以成個訪問嘅內容上俾到香港人好多有啲啟蒙性嘅嘢之外，我讲返个人啦 ,ok,、见到林非凡嗰种感觉嘅就係话，即係除咗大家会觉得佢有好大嘅理论背景嘅根底，从而可以讲到一个台独，佢哋相信台独嘅理念之外呢，林非凡个人我觉得係有一种好特别嘅气质嘅，即係我可以咁样讲嘅话，即係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蔡英文是下一届的总统，如果台湾真的会走到一条台独的道路出来的话，我觉得林非凡可能会是这个位置的人。
Okay.
我不知道，我即是我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不简单。
是一个领导者来的。
是我觉得不简单咯。他是好他 charming 得来，是即是除了他有很多魅力的之外，最重要的是他讲的说话，其实如果我已经是听国语好差，但是我从嗰日嘅时候系好易去了解到究竟点解要行呢条路，台湾系啊。
好啦，嗱，我哋就唔好阻大家咁多时间啦，咁我哋就开始我哋嘅第二个台湾之旅嘅访问啦，黄丹。咁就就听完就节目就结束噶啦，我哋就会喺2015年翻嚟咧，先再同大家见面啦。咁下一集咧，我哋就密切留意住啦。我哋第三个嘅嘉宾系边一个啦？好唔好
？OK，
点文刘，唔该晒你。咁2015年再见啦。
好啦，
咁啊，
未知啊，个未得下大佬。
好，我哋就开始去呢个黄丹嘅访问。
1989年，第一次同身边嘅朋友好认真咁讨论自由民主，而唔系谭咏麟、张国荣。第一次睇 CNN， 第一次因为睇电视而流泪，第一次参与游行，第一次觉得中国嘅事情同自己有关联。20年过去啦，虽然好多往事都烟消云散，但系6月4日仍然系一个不能忘记嘅日子。
前咧有呢一個咁嘅 jingle 嘅，咁咧就我曾經喺64嘅20周年嘅時候咧，曾經做過一個做過一系列嘅訪問啦，8個嘅訪問，包括黃毓民啊，包括陶君衡啊、李卓人啊等等嘅人士對64嘅懷念。咁今日咧係嚟到台灣咧，我好似我又要用一个普通话用国语呢来说了，那好像是做一个六四香港人的情谊节的一个延续，因为本来我应该是5年前就应该跟这个今天这个嘉宾做一个访问的，我记得在最后一直做跟那个李兰菊的做访问的时候，我也曾经有5分钟左右呢跟这一个朋友呢在电话里边谈关于六四的事情，那 这个可能是一个今天可能是一个迟来的访问，但是迟来比没有来更好。那这个就是王丹，你好，王丹，
主持人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是啊，五年前跟你说谈过六四的事情呢，然后今天很多感受的，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很奇怪，我要带到台湾，找一些不能来香港的人，找一阵子我跟林非凡做过一个访问，今天跟你也是一样，我们作为香港人，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但是不能够到自己的所愿意去的地方，所以很奇怪的那一个感受，但是也是一个很无奈的一个感受。但是总的来说，今天很高兴跟你在台湾见面，我也有点紧张的，因为其实我跟你同年纪的，我比你大一点点，大一年左右，我是同年纪。大家都经历过六四，你当然你的经历会比我更加澎湃。但是对我来说，当时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年轻人，对我来说，我不知道什么是政治，我也不关心，我只关心每一天去玩去泡旅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六四的时候是我人生第一次的去游行啊，然后关心中国的政治，然后就走到今天，所以今天真的有点紧张，所以希望你可以体谅。先谈一下你在台湾的生活。你是2003年左右，应该2003年都不是第一次来了，应该是，但是都
第一次来台湾应该1999年了，
99年了，
第一次来
变天之前了，
对啊，政权轮替之前了，所以已经目睹过好几次政党轮替了，马上要2016年要再目睹一次。
你都两次，你都看，
对啊，
三次都看到啊，两次
将要第三次，
将要第三次，哇，怎么有信心啊？你
那应该不用去，谁都知道2016一定是换政权。
现在的生活在台湾，你是教书啦？
对啊，我就在清华大学教书啊，我就其实很简单。
国立清华大学。
对对，然后其他当然有些演讲活动啊，有一些写作的内容
写书啊，写诗、啊。
对，然后我们有一些什么华人民主书院呐、
啊，
这些、
啊对啊、
这些社会团体的工作，大概就这样，还蛮忙的。
也非常忙啊。一下子都住了大概10年了哈、
哦。也没有，我常住也就是3年的时间、对。
现在都有跑来跑去，在美国。
我现在基本上比较常住在台湾嘛。
常住在台湾。
对对对、
哦，
就最近几年比较常住台湾。
那人教书教的是什么的？关于的是什么？
我开的是历史课哈，那我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从1949年讲起，大概讲到2009年呢，什么或者就是1989年之后，大概60年的中国当代史吧，是希望这个台湾的年轻人啊，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些陆生呢，从中国来的学生，
对，
希望对那过去60年发生的事情有一个了解啊，因为他们在大陆大概应该看不到什么真实的历史叙述，
是
台湾这边呢，台湾同学也不太了解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
啊。
对，所以就开了这门课。
这个我很有兴趣想知道一下的，就是那你通过教书，你的对台湾的年轻人呢，内地来的陆生的年轻人呢，都应该有一点了解呢。有很多很好奇的问题，比如说陆生怎么看你呢？就是他们知不知道你的历史啊等等的。
其实大部分同学应该还是知道了
啊、
但知道的不很详细嘛，就是大概名字都听说过，对、但是具体的经历啊，是吧？经过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观点啊？当然过去信息封锁嘛，所以知道不清楚。但是应该都会很好奇吧，所以课上应该都会有一些。
也看不抗拒的去了解六四这一个。
不会抗拒啊，我课上就都会讲六四啊这些东西。
有没有一些感性的？
也有啊，考试比较少了吧。
比较少。因为为什么你都知道，现在我的女儿都15岁。然后现在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念到中国历史的时候。 六四只是一两句话就完的，那然后也要我花时间的跟他谈啊，给他树刊啊等等，所以在香港也会碰到这一个问题，那然后在大陆就还不用讲了，我这十年起码十年的岁月里边，在大陆跟很多年轻人谈六四的时候，只有两个反应，一是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二是他知道一点点，然后告诉我很认真的告诉你，不要在这里讲，你讲的话我会找公安来抓你的，这样子，这很莫名其妙。然后所以你也会争取这个机会，比如说跟陆生会谈多一点这段历史，还是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基本上还是就是按照学术上的规范哈，去介绍那一段历史了。那我只是不会回避一些敏感的话题嘛，像不光是六四，像大饥荒啊这种饿死几千万人的事，国内的
反右啊，
国内的高等学校的历史课上应该都不会讲嘛。
嗯，
我也不会就是特意专门去讲六四啊什么，但只是不回避敏感的那些，就是希望让学生能有一个完整准确的一个了解就好了。
你会不会心里边有一个责任感啊，这样子的？
其实我觉得还好啊，因为我本身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工作嘛，教书嘛，本来也是我的人生规划，就是毕业以后就要到学校教书啊。那我也不只开这个课，我也开一些别的课，比如国家暴力跟历史记忆啊，
明白，
对对，纪录片啊等等，对，所以我也没有说刻意要把这个教职啊当做一个说宣导理念的一个责任。一般来讲我们应该在课堂上还是维持一个就是希望让学生能够客观了解事实的情况。
对，明白。
对，
那如果台生方面呢，台湾的学生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他有兴趣吗？
他同学兴趣坦率讲应该不是特别大了，因为几十年的这种隔阂啊，对他来说他就是跟他没有一点关系嘛，就是对岸发生的事情，所以他来听一听，但是兴趣显然不如大陆学生和香港学生大嘛，他就是听听而已，
因为
他觉得那是别的国家的事情，跟他没关系。
哦，是其他的国家。
对对，那当然了，当然
啊，因为我早一阵子跟非凡做访问的时候，他也跟我说过一个很有他很坚定的跟我在我面前说的，就是这里有八成的人都不会当自己是中国人的，是台湾人的，这样子。所以你看到的情况也是可能是
差不多，就是对对，绝大多数人已经觉得对中国跟他一点没有关系，也对中国没什么兴趣，知道。
明白。那如果我想再多谈一点点六四，当然不是我什么前因后果啦，我常常都说现在都已经很多书本啦等等，但是也透过跟你碰面这个机会，有一些问题都想问一下了，就是我想我们对六四有很多很多的思考，比如说很多民运的，你们哪一代的学运的人士也做过很多很多的反思，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也肯定会听过很多人说，哎，没有当年的六四就没有中国后来发展的经济改革开放啊，还有先到现在的中国的盛世啊，这样子，你觉得这一个观点对你来说有什么感觉呢？
我觉得这根本当然就是违反历史事实的哈，这根本就是臆测。第一个，这本身就是一种假设嘛，就是事实上它就已经有六四了，对不对？所以没有六四会怎么样？这本身就是历史假设问题。我们不能以假设问题作为判断的标准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我觉得我们很确切的知道，如果没有六四镇压的话，那按照赵子阳当时的处理方式哈，就是不会有这种流血事件的发生啊，这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确定的事情，不会有流血事件。有流血事件对中国人的情感呢，对中国未来发展，它必然是个负面的东西嘛，所以如果没有六四，显然就是没有像今天这样负面的这种仇恨在，那第三个，其实赵子阳如果能够继续执政哈，那我们都知道赵子阳其实比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更懂市场经济，他长期担任总理啊，对吧？
对，
他对经济事务的熟悉和了解应该超过后面的13年的 江泽民的统治啊。
嗯，
你不难想象，就如果赵紫阳继续当总书记的话，就是中国
可能经济会搞得更
对啊，更市场经济化，
嗯，
更向国际开放，
嗯，
更早加入 WTO，
嗯，
中国经济可能。而且赵紫阳的经济思路当然跟九十年代以后中国领导人的经济思路也不太一样嘛。
嗯，
按赵紫阳的思路来讲，他会比较注重分配啊。
嗯，
他不会主张说就是速度发展的一定要特别快哈，
嗯，
那显然我认为在赵紫阳掌控下经济发展会更稳妥，
嗯，
啊，会比今天的经济发展来得更好啊，
嗯，
就是当然这也是一种假设了，
对，
但假设不是只有一种嘛，对不对？
对，
假设没有一种，如果按我的假设，我觉得如果没有六四的话，中国应该发展得更好。
嗯，那然后回头看，今天香港的学生也搞过一场。对香港人来说是轰轰烈烈的一个运动，
嗯，
啊，然后早一阵子三月份的时候在台湾也有太阳花的学运，
嗯，
啊，然后你作为一位过来人，就是看着两岸的学生，今天25年后的学生，搞过差不多像类似的事情，争取民主，对抗的也是可以说是共产党，有不同的议题，
嗯，
对抗共产党。当时哪一个结果，起码先不说争取到能不能争取到他们要的东西，
嗯，
但是起码哪一个结果没有你们当年的时候那么恐怖啊等等，你觉得是一种进步啊，还是有另外一些感受啊等等呢？
总的来讲，我作为一个历史的研究者，我相信历史还是进步的，
嗯，
总体来看啊，
嗯，
中间会有波折，但总的趋势应该是进步的，
嗯，
所以像文革这样的事情，好像六四这样的事情，理性上讲应该就是不会再发生嘛，
嗯，
对吧？所以总的来看，当然就是现在年轻人来参与社会运动承担的风险，
嗯，
会比我们那个时代会小一些啊，
嗯。
但是香港，没有被什么解放军镇压，这当然也是因为香港特殊的环境哈，香港在国际社会特殊的地位，
嗯。
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内地的话，可能还是会。面对武警啊，面对这些真的，
嗯，
所以他也不代表说中国共产党真的就已经完全不会再用国家暴力来处理这种社会管制的问题了。
嗯，
这，也不能这么看，就是跟六四的情况还是不一样了。
很扭曲的，我们在这七十多天的里边，有一种声音是从年轻人那边发出的，
嗯，
就是。你们这些老人家经过六四啊，有很多很多的担忧啊等等啊，你们过时了啊等等啊，我不知道你没有听过。还有就是比如说有很多不止在香港或者是在我也听过王俊涛啊等等，很多很多人的都有对那个雨伞运动的，比如说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啊，很多很多的估算都是基于在六四发生过的事情，我们看这个运动，看雨伞运动的时候，也会用六四哪一个当年的发生的事情来判断。但是最后，很多人都基本上都可能猜错。比如说，我们可能对举一个例，就是我们会担忧会不会最后也是武力镇压等等。你之前会怎么猜的呢？
我一直在讲，我不相信会出动解放军的，所以我觉得我判断还是正确的，就是肯定不会出动军队镇压。香港还是很
为什么
特殊？就香港还是它不是中国内地完全内地嘛，它表面上至少表面上中国还要说一国两制嘛。
嗯，
用解放军处理问题那是中国内地的制度。
嗯，
那你要处理在香港问题上，不是更自打嘴巴嘛？就是更破坏一国两制。
嗯，
而且香港我觉得牵涉到很多西方国家的利益在里面嘛，美国和英国，
嗯，
它也不是内地城市可比嘛。
嗯，
那香港就是国际社会对香港的关注，香港问题本身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国际化这样的状况的情况下，我觉得我本来也认为不可能出动军队去镇压，
嗯，所以你一直都是这样。
对，我一直就认为不会出动军队镇压。
啊，
我也有很多人会认为军队会镇压，因为大部分人都认为不太会出现
啊哈
军队镇压的情况。
那如果看到太阳花的学运呢？你
太阳花更不会了，因为台湾
20多天、
嗯，
对啊，台湾有什么的分别？
因为台湾更是一个已经比香港还更民主化的社会啊，它，
嗯，
有反对党啊，有选举啊，军队的中立啊等等啊，
啊，
所以太阳花学运更是不会面临这样的危险了嘛。
嗯，
那它 他连催泪瓦斯基本上都没有遇到过嘛，他就是有面对过盾牌啊和木棍呢、啊，
嗯，
这种危险，但就是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嘛。台湾比香港要进步，香港比中国内地要进步一些嘛，
嗯、
所以当然面临的就是收场的那个结局就是会不一样，
嗯、
我觉得这非常正常。
嗯，但是如果我们在比如说看到今天的太阳花跟那个雨山的学运，又会看到一个问题，就是香港今天的香港的年轻人，这个所谓的八十后九十后啦，或者是那个台湾的同一个年代的人，两个运动你都会看到是对共产党，不要说是反党了，是一个对共产党的一个抗拒啊。比如说我们香港要一个制度，要一个真普选、
嗯、
台湾要的就是你不要来比如说之前的仿那个草莓的运动啊、
嗯、
等等的，都是这样子，这都是种种的理由，都是你不要来搞我，你不要用经济来搞我的福谋啊等等。你觉得现在这两个地方的年轻人对共产党来一个抗拒是出自什么？还有就是怎么，如果要你来管理的话，你会怎么对待现在的年轻人呢？又用什么解决的方法？
我觉得现在的太阳花学运和香港雨伞运动反映出来的这种反共的这种特点，跟中共对抗的特点，跟八九年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你们是反光岛？
也不是这方面不一样。我觉得，八九年其实我们没有跟中共完全划清界限嘛，我们是向中共提出诉求啊，
改革。
对啊，是对他还有一定的期待嘛？
对，
甚至还是看作是。
对啊，所以不一样。
可是太阳花，台湾人根本没有把中国看作跟他是一样的人呢。他是作为一个其他的国家，
是
你不要来侵略我就好了
啊。
对于黄之锋这一代香港人来说，他对共产党也完全没有这种说认为我们是一家人的感觉呀。
对
啊，这跟八九年学生很大区别。再一个很大区别是，八九年的学生，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理想主义的热情啊，然后出于一种对那个，就是他对民主自由的理解是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
对，
他觉得那一定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民主自由具体是什么，八九年的学生也不是很清楚嘛。
嗯，
他是，然后更多的是一种传统的中国士大夫哈，对那种社会的责任感。
对对，
去驱动这些八九的学生去表达意见啊。
嗯。
可是今天的太阳花，我觉得雨伞啊、这一批年轻人，他们的反对中国因素完全建立在对普世价值的这种认识上。
嗯。
就对基本的人权啊这些，因为他们从小生长。小学开始就上公民课嘛，
嗯，
所以他们的反抗完全是建立在说理念的基础上，
嗯，
不是感情的基础上，
嗯，
就觉得就是本来我们的事情就要我们决定啊，
嗯，
那
难道是
这跟八九年很不一样？
最大的问题是，那最近那个发工委在深圳哪一边也开过会，然后的提出三个问题呢，就是要香港跟澳门的人重新在认识自己的身份的认同，究竟是不是对中国人这个身份的认同，还有第二个就是对那个的基本法，对那个一国两制要重新有一个再启蒙的一个做法，然后第三个就是要再重新再去我突然都忘记。那但是就是这我要说的就是这个身份的认同，现在我想可能是最大的问题，在香港跟台湾，这是跟八九年不一样。八九年每一个学生都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也认同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只是要他去改变，改得好一点等等。但是现在的问题，可能是比你们八九年的时候更大，就是现实摆在面前，这两个地方，特别是香港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它也在中国的角度也应该是要未来也是要统一的等等。但是你怎么拿到人那个人心？我们这七十多天最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人心是搞不来的。
那我觉得认同问题是表面的问题啊、
嗯、
就是不管香港还是台湾年轻人对中国大陆的认同都越来越降低啊。
嗯，
我们要问的是 认同降低这其实是个现象了，这现象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嗯，
我想不认同很大的部分就是我刚才讲的普世价值方面，
嗯，
基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那么现在的年轻人是从小生长在民主自由的环境里头，包括网络的自由等等，
嗯，
你让他再回到一个威权时代，他当然就不愿意嘛，他就是、
嗯、
他本能上就会去反抗，他就不可能建立起对你的认同和亲和力。
嗯，
所以中国要想真正的收回香港的人心，除非就是中国自己民主化嘛，
嗯，
对吧？就是你让这双方的制度米平嘛，让价值观都能有相同的价值观，那香港的年轻人才愿意真的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嗯，
我觉得他们对年轻代来说，其实认同没有那么强，就是说我
了解，
我一定要是台湾人，一定要是香港，一定是中国人。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没有那么像老一代人那么就是死揪住这个问题不放。对他们来说，哪里能够更自由，活得更自由，是吧？更自主，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啊，那些认同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认同不是建立在对共产党的仇恨，
对，
也不是对中国的仇恨。他的认同就建立在哪里有民主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嘛，就是哪里就是我要保护的价值。
对，
我觉得这是香港、台湾都是这个样子。
对，
这是中共完全不理解的呀，就是他刚才像你讲的那些条，还是说希望什么认同啊，什么这些。
嗯、
可是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的认同是建立在不是说血缘的基础上嘛，认同应该是建立在价值观的基础上。可是中共的价值观就是跟人类文明抵触啊。
但是我们作为我们香港人看到最担忧的就是你刚才说，你要现在的共产党要民主化，还有这个希望吗？你的看法是？
就是早晚来看，当然还是一定会的了啦。啊，但
是
现在显然来看就是会，就是不会那么快嘛。
嗯，
那18。大以后换上来的习近平，可以看到他的态度就是更强硬了，更抗拒宪政民主这个基本潮流。
对、
啊，所以显然中国不会很快的实现这种民主化，而且这条道路也不会多么顺利。
嗯，
但总的来讲，从人类发展趋势上来讲，中国还是会朝着那个方向去走了。
嗯，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思想准备大家都应该有。不会那么快、
嗯、
不会那么顺利。
嗯，那我们谈过台湾，谈过香港，还有中国的年轻的一代，我会怎样说，因为我也有很多我自己的体验，对中国的年轻人，我也做过一点点的反思，就是在六四之后，你们哪一代的大学生，清华、北大等等很多的大学生，经历过八九年的六四之后，以后的这25年的学生，或者是中国的老百姓，他们会很奇怪。我先说回雨善，我们觉得这一次，比如说我跟王志峰他们谈话，谈跟周永康他们谈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说，成功失败，我们觉得是成功的，因为我们播了种一样啊，然后让他们去长大，他们很多人觉醒等等。但是你重回看八九六四，有一点唏嘘感的，就是经过你们哪一代，哎，很，最后是镇压收场，那然后你们也不能回中国等等，那然后后来者就会好像以这个为一个参考，那然后就以后我大学毕业了，我就。向前看，我就做公务员，什么民主什么什么我都不谈了。那然后这25年，我可以说是我看到中国的民主是没希望的，因为希望在人，在老百姓身上。但是很多人都会有这个感觉。你觉得重看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我们广东话说的白做的一个。
我觉得，我相信应该不是白做了
啊。
那就是一个运动失败，并不代表这件运动就是错的，或者不应该去做的。它只是失败了而已嘛。
嗯。
那按理来说就应该一次一次的再去做嘛。
嗯。
那可是我刚才讲过，中国的情况就是很复杂。我觉得中国也不仅仅是有共产党的问题，也有老百姓自己的问题嘛。就包括刚才你谈到的这些，就老百姓对这些问题怎么看嘛？他就认为那六四失败了，所以以后就不要关心政治了。
嗯。
那我觉得，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还是回到启蒙这个旧的任务上去嘛，就慢慢的希望老百姓要认识到说民主运动就是要一次一次的去努力和尝试啊，
嗯，
不应该因为一次的失败你就认为它是不可能嘛，
嗯，
那这是一个整体公民素养的提升的基础，那这个基础在中国显然是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啊，毕竟十几亿人啊等等等，
嗯，
所以我觉得我是有耐心的，而且就是二十几年
还是正面
对啊，对于我们做学历史的人来讲，二十几年是非常短的一个时期
啊，
它也不一定非得在我们的手里，在我们这一代里去实现嘛，
嗯，
但是从历史上过去的经验来看，每一次的反抗运动，每一次的民主运动都是有它正面的意义的积累的，
嗯，
对吧，那我相信六四当然也不是例外的，
嗯，
对不对，到现在我也不觉得六四因素都完全消除了，
嗯，
你像香港的这黄之锋这一代的成长，
当然
背后还是六四因素的影响，
当然
对吧，
但是影响不到中国内地嘛，都还是对中国内地的影响、
嗯、影响不到，我觉得现在也没有人可以去做这个判断的、啊、那就
是
那只是现你只能说他现在还没有开花结果，
是
啊，那像二八我们也知道台湾的这个政权轮替，
对
二八因素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那个仇恨一直埋在台湾社会里，
对
它变成党外运动的群众基础，
对
变成真正转型时期的动员的基础等等啊，那个经历四十年呢，
是
六四才二十五年，
好几十年的，对，
有些政治能量的积蓄就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呢、啊。
嗯，
那他没有爆发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他嘛，你就以为他没有嘛。
嗯，
可是从历史的经验看，很多的政治能量，它就是在慢慢的积蓄。
嗯，
你就是看不见嘛，它只有爆发你才看得见嘛，所以现在看不见，并不代表没有嘛。
还是
我们只能说根据过去的经验来判断的话，它不可能没有嘛、
嗯、
因为过去所有的运动都积累了这些东西，不可能六四就那么特殊于人类历史、嗯、只有它一个例外，就是它什么都没留下来，
是
我觉得这个逻辑上推是不可能的嘛。
嗯，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比如说这几年的香港的自由行啊，或者是台北这边也会看到很多内地的人来这里旅游啊等等啊，我们都觉得啊，我们之前的希望就是啊，可以通过他们来，那然后看到我们两个社会的不一样，那然后会有一些影响给他们。那现在看到的也蛮负面的，就是只是看到很多人来都是购物，那然后他们也不会。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的生活方式，他们也不是太想了解多一点两岸的人的生活等等，所以没有哪一个之前的哪一个感觉。
可是、我觉得任何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我当然没有这个感觉，
没有这个感觉。
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而且这也是非常正当的呀。
啊、
就中国十几亿人呢。
嗯嗯，
对不对？那他十三亿人里应该有十二亿多人不关心政治，我觉得是一个社会正常现象啊。
嗯，
对不对？哪有一个十几亿人的社会每个人都很关心政治、
嗯？
那个不是好现象。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观察中国会不会发生变化，会不会民主化，本来就不应该是观察大多数民众的态度嘛。
嗯，
我们应该关心的是少数精英人物的态度嘛，他们要不要去冲击这个制度？
嗯，
要不要去做这些事情，改变这个社会的？还是要靠少数人的这种冲击和去带动的作用。
嗯，
你很少看到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是形成了一个十几亿人的共识去推进改革，根本就不可能，这不合逻辑嘛？这是不可以、不可以的事情。我觉得这
对
如果所以大部分人来只是购物啊，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民主，我都觉得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
嗯，
但是香港人应该认识一个人叫做滕彪吧？
滕彪，对，
那大概也听说过刘晓波吧？
对，
那也听说过王丹这个人吧？是吧？就中国还是有少数人是在中国内地去坚持去做这些事，
是
刚刚被捕的高瑜啊、蒲志强，
是，
而且总的人数来讲其实是非常多的。
嗯，
那只是被中国大陆的信息封锁，你们看不到而已嘛。
嗯，
我的意思是说中国没有超出常规，
看到也看得到，
对啊，就是
封锁不了，
所以没有什么可失望的嘛，就是他没有脱离常规、所有的国家走向民主化的过程都是大多数人很冷漠，
嗯，
然后少数人在那里努力、
嗯、
努力的结果慢慢就是撼动了那个制度，
一点点的做。
那台湾就是一个例子嘛，那么台湾当初美丽岛事件的时候被抓的也就是那十几个人啊，
嗯，
其他的人也都是继续购物啊，
嗯，
台湾那个时候正是经济增长的时期，蒋经国时代
的
后期，
对，释小龙，
所以大部分台湾人也都是出国旅行啊，
对，
购物啊，跟今天是一样的，但没几年台湾政治就有很大变化。
嗯，
由此来看的话，这有什么奇怪？
okay,
这非常正常现象啊。
Okay,
要学历史的人才就是 就觉得
就一步一步慢慢走，
本来就是这样的呀，就是如果不这样才奇怪呢。
嗯，
大多数人不关心，大多数人对政治冷漠，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嗯，
不这样才是个奇怪的事情。
好，这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
这不是乐观的，因为历史就是这个样子嘛，每个国家都是这样，中国不会例外呀。
OK，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都是你的歌，很多人都听过，我们也播过很多次，但是今天播会有更有意义，因为我在你面前去播，就是那个没有烟抽的日子。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曾经听过你说过一个很蛮有趣的跟抽烟的一个故事，就是你以前也抽烟，但是现在已经戒烟。哪一个故事是说是不是真的？是说你在逃亡的时候抽过三支烟都会发生一些厄运，都被你带来厄运。
对啊，是真的。
啊，第一支烟是你发现自己被通缉了，
对。
然后第二支烟是
被捕了，
第三支烟是
判刑
、啊，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是这样，当然是
这非常有趣。
这只是巧合而已了，这半开玩笑了。他是真的是。
对，OK。
他当然不是因为抽烟导致的了。
当然。
对，
但是这个
历史有的时候也蛮有趣的。
OK， 那我们听一首歌，男人休息一下，回来再跟王丹聊聊天。
没有烟抽的日子，没有烟抽的日子，我总不在你身旁，而我的心里一直以你为我的唯一的一份希望。天黑了，路发延续到黎明，我的思念一条条铺在那个灰色小镇的街头，你们似乎不太习惯没有蓝色的鸽子飞翔。手里没有烟，那就挂一个火柴吧，去抽你的无奈，去抽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丝。手里没有烟，那就挂一个火柴吧，去抽你的无奈，去抽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丝。手里没有烟，那就挂一个火柴吧，去抽你的无奈，去抽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丝。 想起了我，有没有烟抽的日子？